大家好，我是李诞。在长期使用如今这个互联网的过程中，就从远处观看我的故乡内蒙古，我就总觉得那些是假象和特别不真实的一些体验。然后我就想从一个我作为内蒙人一个非常真实的体验，杀掉一只羊这种体验，开始讲一讲一个我理解的真实的内蒙，或者我理解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体验，或者生命的体验，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体验貌似触手可得，所有人都是巴不得让你来体验体验，好像信息特别丰富的屏幕上啊，这个日子里，就是看看讲一讲吧，讲一讲，至少看看能不能把我自己讲明白吧，我号称我非常真实的那种生命体验到底是什么吧。因为已经五六年没有回家嘛，这些记忆离我是相当遥远。但你要是使用短视频平台啊、社交媒体平台，你是一个内蒙人，你对这个东西有怀念，他总会推给你一些内蒙的网红啊、内蒙的样子啊，但是他跟我的记忆是相去甚远的。你要用使用搜索的手段去搜，我还是可以搜到真正的牧民，他们也在拍，但那个拍摄的东西就相当的粗糙乏味，但是那个就更接近我真实的记忆。所以我可能先从小时候怎么杀羊开始，然后聊一聊真实的内蒙是什么样的，或者就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我也不知道真实世界是，就是至少我感觉到我很难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内蒙。尽量就是只是很客观的讲述我的回忆，把它是比较技术的讲一下，可能你能理解我到底想说什么，就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杀羊呢，我们小时候是杀羊，它现在有规模化的屠宰啊，什么都有啊。我们小时候杀呢，你一家人吃一只羊的话，当然就比较简单了。首先一家人吃羊一般都是两三岁的接羊，接羊的意思就是阉割过的公羊，这样的羊肉呢没有那个膻味儿。就是我来到南方以后非常伤感的发现，我很多南方的朋友吃我认为好吃的羊肉的时候，他们会很疑惑的说，哎，这羊没有羊味儿啊。但其实那个在我看来就是膻味儿，就是我觉得羊它有一股羊味儿的，但它肯定不是那个膻味儿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内蒙人，我从小是不吃烤全羊的，就是烤全羊这个东西基本上只有外地游客来了招待用，它就是极具视觉效果，但是吃起来首先它想烹饪的好吃比较费劲，风味的保存也比较费劲，又要腌制又要什么。我们小时候就是手把肉，就是煮，然后你要吃的话呢，一只羊这么一次性吃完，一家人就要聚很多嘛，所以小时候杀一次羊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它就意味着一次聚会，你肯定家里要来不少人，就大家各忙各的。对，我家肯定是有自己的羊嘛，就挑一只就好了，从那个羊群里。所以杀羊呢其实用不着小孩，但是你小孩杀羊是小孩要看的嘛，围观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大人们也是，他一半是好玩，一半是觉得你总要学会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表现出了你对这个不害怕有兴趣的话，他就会很恶意说，哎，要不你今天杀羊试试。他们很起哄的，还会觉得你很勇敢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他就觉得这个事是应该做的。
内蒙人的成年礼吗？
到不了，我那会儿很小，我可能就小学初中，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那个体验你是终生难忘的。杀羊是什么过程呢？他肯定是大人配合你啊，两个大人就够了，一个在前面把羊的两个前腿绑好摁住，然后后面有个人把羊的两个后腿绑好摁住，然后羊翻过来正面冲上，你其实人也能想象，你就摸到你自己的这个胸肋骨下面不是软的吗，羊的心脏也在这个后面。过程就是其实都用一个很小的刀，胸口下面这个地方呢划开一个小口，够一只手伸进去就可以了。你一只手伸进去之后呢，大人会告诉你，你往心脏后面摸，你摸什么东西跳嘛，你大概能找到，其实其他脏器也是在跳动的。说你再一直往后摸，就是在心脏后面的有一根动脉，一根血管，说你摸到那个把那个拽断就可以了。所以你要是够熟练，你不害怕的话，这是非常快的，可能就从你切开它这个小口到你揪断它的动脉10秒之内吧，差不多吧。 但是那个羊肯定是会挣扎动啊，所以你手在那个里面拽断那个动脉的过程和看着那个羊眼睛的那种生命流逝啊，它从动到不挣扎，就那个体验是非常独特和难以替代的。这是人的宗教性的体验还是什么样的体验，反正这个东西经历过一次就很难忘。至于为什么要这么杀羊呢，其实是原因是非常简单的，这样的羊的血可以保留在那个腔内，这个血是有用的，要灌血肠吃，你如果是抹脖子的话那个血就可能比较浪费吧，排不干净，这样排得很干净，放血放得好那羊肉比较好吃嘛。我们也听过一些传闻说老外为什么老外的那些肉都不好吃，说放血放得不干净啊，还是说他们没有阉割啊，可能都有原因吧，我也没有深究过，有一些就是确实听说他们是不阉割的，好像是也是为了动物权益吧。
那你当时杀的时候害怕吗？
我的深刻的记忆就是那种是触觉记忆，就是你的手上的那种就是热温，它那里面是很热的，热的感觉那种，然后你能看到他的眼睛，他那个眼睛就是在你对面，然后失去了那个光芒，死不瞑目。一般这样杀掉的羊它都是死不瞑目的，它就是在挣扎过程中它就这样就结束了，你就看他的生气就消失了。所以后来你看一些狼图腾啊之类的书里面会说到一些牧民对食物的感恩啊，对这个生命的感恩啊，或者什么， 我只能说哪怕有也是非常复杂和心理的，他没有那么，至少不会做什么仪式化的东西。
因为你那天吃的就是确实很好吃是吗？
我只会记得很好吃，而且大家不会有什么特别，它是个超级自然而然的事情。我看到那种叙述说，哎呀，我们牧民会很感恩这个大自然的馈赠，然后会对这条生命，其实是，可你要非问我呢，我当然也是，但是不会想，真实的情绪是，哦，这不就是啊，这不就是该吃肉吗？这不就是杀羊吃肉吗？所以我是觉得，哎，很多事情他说起来呢也可以说，但
就没想过，
没想过。我觉得肉是就是很好吃，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扒皮啊，把四个羊的四个蹄子掰下来，然后把那个头拿掉，羊皮扒下来，因为羊皮是要售卖。这个也就接下来就讲很多就是跟内蒙真实生活有关的，比如这个羊皮是要卖的哈。售卖之前至少不会特意清理羊皮上的土，因为是按斤卖的，按重量卖的。我还听说过有人往那个剪下来的羊毛里掺白糖，就为了增加那个羊毛的重量，就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因为那个收羊皮收羊毛的人是外地的，他开一个车就按照木点这么一家一家收下去。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有个很强的童年记忆，就是到了那个季节，突然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些长辈非常气愤的回来，然后有的人身上是脏有土伤的，说怎么了，说就给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三姑父讲的故事，这是来了一帮收羊皮的那过秤，过一个我就觉得不太对，过一个觉得不太对，而且他搞给我递烟，说你莫名其妙你过来给我送钱还给我搞给我递烟干啥呢，我说你等会儿吧，然后就用我们自己的秤一称，一下就不对了，肯定就是那个秤他们是做手脚的，那几个人一看就要跑，然后我三姑说你跑我就把你埋在这儿，然后就不跑，先暴打了一顿，然后说你们已经来了，我们这片已经收了几家都说，哦，我不管，说你现在把你的钱装好，你跟着我一家一家的把钱都退回去，然后就把钱都退了，然后把他们赶走。这是我记忆中的牧区生活。那你要吃羊肉呢，就你会刷到那个吃羊头的那个短视频吗？
我不会。
羊头真的很好吃。那你要想吃这个羊头羊蹄儿，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个料理过程。我们要用一种喷灯啊，那个我们叫喷灯，其实就是喷火的那种火枪吧，你理解为。把那个羊头和羊蹄上的毛给它烤掉，再用洗，再用钢丝刷掉那个黑的胶，然后再煮什么的，就比较复杂。所以那个羊它就只有这种喷灯烤掉的毛的那些羊头很好吃，但我听说一些不良的也是用化学药品或者用什么东西把它泡掉啊。你要吃羊头羊蹄这就是另外的事情。顺便一说，羊头上最好吃的就是眼睛，就是那个失去光泽的眼睛。因为我是小孩，我长期都是我们家比较小的那个小孩的话，很多时候那个羊眼睛和羊脑子都轮得到你吃嘛。到后来有个更小的孩子就轮不到你吃了，就给他们吃了。 那个是非常好吃的，羊头上的那个是最好吃的。那就很多细节，把皮扒掉之后呢，羊肉上是沾了很多羊的毛的，这个时候家里的其他的大娘哎、姑姑啊什么的就会团几坨面，那个面就起到一个像橡皮泥一样把那个毛粘下来，用那个面来粘那个羊的肉，再拿一个盆把刚刚放好的血都接到这个盆里，这个时候人就开始分散了，有的就拿这个血和比如羊的内脏、肚子、羊的肠都要清洗的，因为里头会有残留的很多草，其实就羊屎嘛，就是把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就下水是一锅煮，然后呢肠要灌血肠，就是羊的血要拌进去一些调料重新灌到大肠里煮，还有一种东西是肉肠，就是选一些比较好的比较肥的羊的肉，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蒙人是不那么吃羊尾油的，就突然一条很长的羊尾油吸进去，那我是没见过，一般它都是掺在别的东西里头这样吃，还有呢就是一大块羊尾把它炼成那个油渣，可能你吃过猪油渣理解我在说啥，更好吃一点的就是切一些羊腰子在里面同样的一起把它弄好，那剩下那个大羊呢如果人多也就都吃了，那一般也吃不掉那么多，还是会有一个剔的过程，就是把一些羊肉剔下来呢卷成卷肉，卷肉就是把一个没有骨头的羊肉拿那个塑料袋一卷，卷好之后压瓷是直接放到冷库冰柜给冻，冻好之后它就粘合在一起了，这个卷肉你就回去想炒菜也行，想就是直接爆成片涮羊肉吃也行，这就过厚，手把肉就是都是贴骨肉嘛，你就看块大块小了，看人多人少，然后就煮一锅这个手把肉吃，因为那个时候要烧大量的水，我就记得那个院子里总会有一个壶叫快壶，它为什么快呢，就那个壶是中空的，你就理解为是一个烟囱的造型，它是一个环形的，中间是空的，当然上面还是要收束起来啊，烟是从中间冒出来然后收束起来，可以当一个壶这样倒，然后你就直接往那里面丢牛粪就可以了，往那个中空地方丢牛粪，它就烧水特别快嘛，就一直在那烧开水，因为你要洗东西也要用，洗那个肉也要用，洗内脏也要用，就各种一直在用嘛。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杀羊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然后就吃了开始，但到后面有一些生活好了就觉得吃法要丰富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剔好的羊有的人就在那边串羊肉串了，就串成羊肉串就现烤那羊肉串，还有一些呢就拿一些羊肉剁成馅儿，包那个新鲜的沙葱或者新鲜的韭菜做那个饺子，就晚上再吃一顿这个新鲜羊肉的饺子，大概就是这样吧。但是这个比较浮夸的这个版本我已经没有享受过，因为我好久没回去了，我想想吃一个羊还有什么，哦，就是说肝儿，就是有我爷爷就特别让我吃那个羊肝，说对眼睛好，呵呵，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道理，
肝明目的，
这不是一直有这个说法吧，还有了，反正我对羊肝的记忆就特别不好，因为我爷爷对我特别好，他就每次逼我吃那个羊肝，我说不好吃，可能是好吃的吧，但是就觉得你老强迫我吃就觉得不好吃了。下水呢一般下水就是啊，要是有肉肠血肠肚子，肚子好吃，刚弄好的羊肚那么煮着吃，像羊肺羊心还有羊肝，它不是就没有特别多啊，就你那可能也就冻起来下次吃了，就也不是特别上得了台面的那个羊杂。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见过肚包肉这种东西的，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卖的特别好一个，现在好像很多店里都有一个肚子里面包一坨羊肉这么卖，这个也是后来被发明出来的内蒙美食吧，可能也是好吃的但我也没吃过，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传统美食，没吃过这玩意，这就是我的童年的回忆。那后来在网络上什么我就觉得没有人讲述，或者说或者也没有人有耐心对这个真实的你的草原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任何兴趣。他草原生活我看到的一些都是拍的非常美啊，住在蒙古，蒙古包是个非常难住的东西，这很多人要拍一个在蒙古包里的那种生活，杀羊说、哎、今天吃羊，就是我印象中杀羊就是一个非常麻烦，他当然可以很利索，但是那也是一帮人配合的很好，然后空气中一直都是有臭的味道血的味道，然后如果有夏天还要一直有苍蝇飞来飞去，它一直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回忆中它就不是一个风吹草低的事情，它更多的是触觉，就是我就会记得那个羊的挣扎或者羊粪的味道草的味道毛的扎你的腿你要骑在它身上，还有血的那种感觉热气， 你烧那个烧水烧牛粪也是那种味道，一锅羊出来煮好之后那个很香的那种羊的味道，还有你要蘸韭菜花吃的那些，就是这个更真实啊。但是你视觉上传达的永远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你作为一个内蒙人，经常刷到内蒙人杀羊的场面，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吗？
我不是很不舒服，我觉得就是太，我也不觉得他们故意的，当然他们肯定是有表演了，但是这也是大家想看的，因为我也能刷到更真实的，那个就流量差，其实就是算出来的嘛，这个就是大家更爱看的，舍弃了一切的繁琐复杂，严重失真的那个东西。当然这个我觉得会是一种更加古老的美好想象，所谓的生活在别处啊，生活在远方啊，但我身处其中，我是从那个长大的，我更多的记忆是痛苦。当然内蒙生活草原生活它有非常多美好的东西，但首先它是个复杂的东西，它是个真实的东西，它是个丰富的体验，综合的，你不能只要那个肉很好吃，天很蓝，你不要那个空气中的臭味啊，你不要那个有人是会往羊毛里掺白糖以增加分量，你不要那个羊肉跌价了大家都愁眉苦脸，或者说冬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你的叔叔过来说昨天晚上狼群袭击了你的羊群，就是200只羊就被干掉了，整个就是人他就面临着一个生计啊。
但是很奇怪哦，你刚才讲的明明是真实的生活，但是你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想象中的完全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哎，对，也可能吧。
就是你用语言描述，你就说他一个狼群把他所有的羊，
嗯，
但是我感受不到财产的损失，我感觉到一种故事叙述的快感。
对对对对对，但是没办法，我你看我自己，我想你转述我也很难，我甚至觉得你去了你也很难体会到那个真的。就是这种真的到底该怎么办，我反复引用这个短视频平台或者什么，我对他也没有多大的恶意啊，我只是觉得更加的无奈，就是已经全方位成这样了，就是信息方便成了这样，就大家都已经能这么触手可及，但至少是晚至去年我还是会听到有人问我，哎，你们小时候会不会骑马上学这种，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这世界怎么会这么神奇呢，而且你刷短视频你也会刷到真的有人在骑马上学的那种，在城市里你觉得大家就是想看这个，然后就该配合你演出的我眼视而不见就包括这个哈尔滨这个也是，就我不是说我没有说一个像一个哎呀痛心疾首的那种人文什么哎呀怎么怎么，不是，我是说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的主要感受是怎么会大家就一边的人是想得到一个提纯的那种快乐，一边的人就哎很配合的供给你这个提纯的快乐，然后过程中大家把那些杂音呀那些复杂的那种就给它干掉就好，然后大家就来这种像动画片一样，像就像童年想象一样的刻板印象式的快乐，就快乐，你就来哈尔滨咱们就是快乐，就对你好，就热情，然后内蒙就是淳朴，就是大草原，就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一方面觉得真实无法传递，而且我一方面觉得很多人确实对这个是没有兴趣。我甚至觉得我在内蒙的朋友或者我爸妈他们也对此毫无兴趣，就对传递这个东西或者说让人了解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兴趣，或者大家就觉得那不就是生活吗，那为什么要对生活有兴趣呢？我更希望就是内蒙古这个地方太好玩了，内蒙古就是一个完全符合你对旅游景点想象的一个旅游景点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什么景观这种，它就是一个景观，就像一个造出来的东西，然后呢一个大型的迪士尼吧，可能所有人都在里头配合你演，但我现在感觉就是好像都有这个趋势了，
怎么所有人都在演
就是怎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我们这世界是真的是一个迪士尼吗？就是为什么都这么迪士尼呢？
这不好吗？
对呀、啊，我一方面又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问题了，但是
总觉得哪里不对，
因为它不是真的呀。当然你要跟我讨论哲学问题，说真和好，那当然是两个概念。而且真实的内蒙呢，真实的那种东西，它永远有更强的魅力。我认为啊，它有更好的魅力，更值得咂摸的，更值得你品味的，你更加忘不掉的那种触手可及，对你的生命有体验的，而不是说 我到了东北，就是菜份确实很大，然后人真的会叫我小土豆哦，这呵呵真是啊，很爽啊，就是你去跟林纳贝尔合个张影的那种爽是一样的嘛，或者你跑到那个环球影城，那个霸天虎说个那两句，就是那种爽嘛。但你去环球影城我能理解，你就是要去爽这个，但你到了一个真实的存在的有它的历史和人文的哈尔滨内蒙古，大家就真的在过这个瘾吗？我这个是让我很就让我有点吓到了，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有病啊，但我就觉得啊，这大家真的就过一个这个瘾吗？就
我觉得是不是他在网上是这么说，只是这么说而已。
哎，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太高兴了，真的，不然我就会觉得有点恐怖了，就太迪士尼了。比如你走到迪士尼里，大家
啊，
对吧，
别人叫你公主什么的，
那我都觉得这 OK 了，这非常。那你觉得我要？我今天就是来到魔法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也变成了一个魔法的世界，我对这些东西就觉得有一种害怕吧。
哪种害怕呢？
很难讲述。或者你说用那个楚门的世界那个很经典的那种，比如说短视频和播客，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信息的处理，就是这个媒介对信息的反馈，我觉得很多时候短视频它像酒精一样，它就是提纯的。比如跟播客这种东西的关系就像酒精跟酒一样，这酒喝完了是你第一你没有嗨的那么快那么直接，第二呢你会头痛，当然这个不是很恰当，但酒精可能就是非常纯嗨的那种，呵呵，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它的副作用肯定更大，只是你没感受到。它的副作用是一个隐而不发的，但是发起来可能是你完全无法抵挡的那种东西。就世界它变得很快哈。然后呢，因为我年纪大了嘛，我35岁了之后呢，我是特别警惕这件事儿的，就是那个著名的亚当斯定律吧。哎，是叫亚当斯定律吗？就是《银河系漫游指南》那哥们儿，那是我很喜欢的作者，他有一个定律，就大概意思是说，在我25岁之前，所有的科技发明都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我25岁到30岁之间，就是那些科技发明创新的新鲜的东西就是最伟大的东西，在我30岁之后出现的所有新的事物都是邪恶的，值得消灭，大概是一个这个划分。所以我已经过了30岁呢，我就很警惕是不是我年纪大了，我就对这个新的东西产生了这种没有必要的抵触情绪。但其实我仔细想想，我并没有多强的抵触情绪啊，我只是哦，看看也挺好玩的，就是我觉得哈尔滨那些，至少让我也挺向往，也挺想去一下，我也没有什么太强的抵触情绪，我只是觉得有哪儿不太对。哈尔滨因为我也没去过，我就反观我在内蒙古的生命体验和这个我看到的展现出来的，它 suppose to be 诱人的那个内蒙的那种东西，就会让我有点不对劲儿，而且那对我来说就不诱人。因为我完全知道它不是那样的，至少今天我能叙述在尽量还原事实层面告诉你一个从小生活在内蒙的人的我对内蒙的感受和看到的一些东西吧。这个是我觉得你愿意听我的播客，你至少我觉得能比刷到一个大家好我是恩科，然后给你弄一个这个肚包肉，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我对人家没什么恶意啊，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只是说它真的有更多的不止于此的。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蒙古包是个特别难以接受的居住的东西，它现在给你的肯定是景点化的，比如说水泥地面啊，它都有那个卫生间，但你小时候住它就是又冷要么就热要么就臭，蛇虫鼠蚁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下雪这件事是致命的，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就你车陷在雪地里，你就是挖一会儿走一会儿挖一会儿走一会儿。然后晚上有狼群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倒不太常听说袭击人啊，但你羊都被弄死之后你就是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嘛。还有草原上天气变化是非常吓人的，就突然开始刮风打雷下雨沙尘暴发山洪，别以为内蒙古就不发山洪啊，我小时候我记得也是有过洪水的。它有种种这种东西，那更日常一点的比如说喝多了掉井里的，喝多了打架了，谁把谁打伤住院了，过年放炮把手炸了的，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怎么怎么样的。当然他也有很好玩的事情，比如我印象中就他们老给我讲我老姑父年轻的时候骑马就那个马惊了停不下来， 他一直在马上骑到把内裤磨断，就是他底下的连接处跟马背反复摩擦磨断，大家就印象很深。他突然从腰间掏出一个红色的圈从头上摘下来，然后扔掉一边，继续想试图驯服那个马。就这个很幽默但也很浪漫，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很有豪情的嘛，就是他当然有啊，就大家觉得草原上那种浪漫啊策马奔腾的东西也都是有的，但是他也有从马上摔下来，然后这个人回家喝多了跟人打架啊，这些事情也都是有的，而且往往就发生在同一个豪情男儿的身上。你在小说里读到的这种豪情他都大侠了哈，但这跟我的小时候的生命体验是相去甚远的，就是越喜欢征服的，越喜欢马，越喜欢这种激烈生活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是越不可控的，或者说他那个生命能量爆发出来未必都是正面的。男的女的都一样，我刚说的是男的，就是有一些女生更可怕，就是我的那些阿姨啊，那个公阿姨，她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舞者，那她也有可能同时是个酒鬼，就她见太多了。当然我不想说人家那些隐私啊，我只是说太多了。但是我是这种环境长大的呢，我见到这样的人，就是生命能量特别足的人，我还是很亲切。比如说我去新疆啊，去云贵川这种地方，就聊两句话，我就说这个，我说这是个牧民，我的评价就是这是个牧民，太好了。我不知道这个说出来有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但我只是说我认识的我的感受，而且我并不认为这就多不好。我认识的这类朋友呢，就第一呢，就时间观念都奇差无比，没有什么约好的时间就一定要到的，觉得这个，哎，我心情没到，或者我喝多酒没醒，就还有就情绪都是大起大落的，然后就非常的仗义，然后暴力，然后他特别的分明，就是对是不是自己人这件事特别的分明。然后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这些人相处起来是非常快乐的，其实就是你只要能适应，但就是是非常快乐的体验。但同时你也知道他们有那个黑暗的那一面，但我不是说他们，就我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吧，就是你的好和坏。可能我的这些朋友们，草原上的朋友们就更极致一点，更刺激一点。
你放过羊吗？
不用干嘛，我就跟着混过，就是你也不用承担责任。就是人家骑摩托说，哎，出去放羊了，其实就是你跟着这个你的长辈找一个山坡阴凉地儿躺那儿看云，很美好的，羊就在那儿走，然后你就躺那儿，但是有时候草很扎，有时候有虫子，但是大家就会看着远处的云说，哎呀，我觉得那个云里有肯定有龙。在草原上聊天是非常就是说这很无厘头的，肯定有龙，你觉不觉得？然后就是在那儿很认真的讨论这种事情，然后差不多到点了就把羊群收一收就回去了。啊，你一年就有一些季节嘛，还有喜羊的季节啊，然后羊毛把它剪下来的季节，然后屠宰的季节，羊都是集中的，要么就卖掉了，卖给收羊的人让他去冷库屠宰，要么你就屠宰掉，有一些肉要存起来过冬。还有打草，草呢，草场你有自己的草场嘛，给你画一片，这就是你的，你夏天羊在这里吃草，然后呢秋冬的时候草最好的时候你把它都切下来打成捆，一捆一捆一捆的，这个就是过冬的时候吃这个草。有的时候呢年景不好，没有那么多草，你还要去别处买这个草，如果还买不到呢就要买料。哎，你听过什么谷饲牛肉草饲牛肉吧，料就是谷饲，我们就买料，就是逼不得已了，没草吃了就买点料，这就是谷饲嘛。但我们要吃到现在也是尽量还是草饲，因为你确实有草原嘛，但人家那个气候还是靠天吃饭，今年雨水不好那就是没办法啊。然后冬天的时候就是铲雪，然后我们还有叫起圈，起圈是什么意思呢？羊圈牛圈里就是厚厚的那个粪便，到了一定程度就把它铲起来，这就是燃料，这可以当燃料用。牧民生活就是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打疫苗接膏，他们那个生产好像一年有两茬吧，生产接膏，接的不好有的小羊就挂掉了，接下来。我记得小时候，你像我小时候有一个被羊追的特别痛苦的记忆，那个小山羊是可以当宠物养的，小山羊就特别活泼，喜欢跟人玩，但它比较没身没钱，它会把你顶倒啊什么的。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家小时候就有一个小山羊，它就生下来不太方便，妈妈带不了，我们就在家里养。最后那个羊你也会这样，虽然大部分时候你吃羊是没有感情，它就是食物，但那个羊最后就送终了，因为它就是从小就在你家里，就是天天你玩玩玩，最后哎呀，这还 吃了也不合适了吧，就算了，就最后就养到死算了。这种情况呢大概率都发生在马身上，因为马它也没有谁特别愿意吃马肉啊，或者是怎么样，很多时候马就是养来骑也就不吃了，就一直养到就给它送走为止。嗯，
所以是骑马上学吗？
肯定没有啊。就是内蒙古一共有2300万人，好像上海市有2500万人吧，就大概的数字啊，其实就是真的地广人稀。其实你仔细想想，再早一点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你要是牧区的，家里你们孩子没有说住在一个镇子里啊，住在一个我们叫塔嘎，住在一个聚居区的话，你可能是需要一个摩托骑马什么，就比较远程的。
那时候你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内蒙的人与人之间，
就是它是一个过渡嘛。我那个小时候，你大部分时候还在矿场，然后在城里去草原上，它也就慢慢的变了。我小时候的那个草原的那个聚居点，是从我爷爷那一辈儿聚居的嘛，那就都是认识，就还是相当熟人社会的那种。但是呢，真的草原上的人，他就不太见得到。你不能在聚居区放羊嘛。这是有一个聚居区，但你要真要放羊，比如你家里至少有一个人两个人，你要在牧点上，牧点的意思就真的是个点，就是一大片草原，非常大一片草原，中间一个点，这个点的构成大概就是一个房子，一个小的那个风力发电或者一个柴油发电机，然后有几条狗，养点鸡，旁边有圈，羊的圈，牛的圈，就是这是你的点，但你每天要把羊啊牛啊放出去，这样这是牧区生活，很孤独的。就是你要是真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是真的热情啊，孤独啊，因为见不到你啊，就突然见到了就很亲密嘛，就是喝酒啊，开心快乐，然后喝多了打架，这常事，这都是常事。
那时候你怎么向别人描述你家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在草原上，
你可以说得出你那个牧场，那个你那个牧点的名字，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我还以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说啊，我在哪儿？我现在在
啊，没有没有，比如我们那个牧点呢，蒙文名叫贝吉克牧场，但大家都管它叫平顶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牧点背靠着一组大山，那组大山的顶是平的，因为以前是火山，所以那些顶是真的平的。所以我小时候的体验是，我是在那些山上可以捡到贝壳，就以前是海，在很远古的时候它是海，你可以捡到贝壳，然后它也有那个花岗岩，就是石英什么那些东西。也有子弹啊什么的，这也是你能捡到这些东西，人的头盖骨，真的可以。
所以你小时候在草原上住，你不害怕吗？
害怕呀，怎么会不害怕啊？超害怕啊！所以我就说，我对这个诗和远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回忆，不推荐大家去，是危险的，而且是恐怖的。就你在那种真的大自然里，你想想这些东西，
而且天一黑就是真的就看不见了，
然后风巨大，呜呜的那风，哎，狼的叫声啊什么也都有啊，动不动谁又被蛇咬了，就其实天天就这些事儿，你能不害怕吗？这是挺吓人的。然后你奶奶给你每天晚上睡前讲的都是，哎，我们那年在那个对面那个什么山里抓到一条龙啊什么，就给你讲这些故事，他很认真的。他不是说要给你讲个鬼故事，他就是
不是要吓你，
他在讲他的回忆。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天跟我谁谁去玩，屋子里有两个猫脸的人在喝酒，然后那天我就，你看奶奶这背上刮伤了，那天就害怕一跑，然后把后背摔那上。然后说你爸小时候有一次在那个警房，就是打井那地方，放学回来小脸白白的，我说咋了，说看到黑白无常了，追了他一路，然后我们又去把他那个撒在一地的作业本什么捡回来，
就感觉那些黑白无常是他的朋友一样，
就这样。然后我爸是个无神论者，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是一个老的那个共产党员。他说没法解释，他说就是这就是我的经历，而且我爸是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他胆大到什么地步，我都有点难以理解他。比如他半夜听到有响动啊，就我奶奶给我讲，他会拎起一把斧子就出去了，然后就房前屋后转一圈，确定没事再回来睡觉。他不是怕的，他是个这种人，就特别勇猛的这种。但是他说他真的害怕，就是他当民兵的时候，有一次自己一个人在那个一个地方看那片林子吧，有一片林子，他是拿着枪，他就看着对面那个很深的草啊，就这么分开了，就听到有人走过来，但是他看不见人，就看着那个草在分开，然后到他面前了，然后他就只能对着空气开两枪。他说就是解释不了，他说黑白无常，他说就是看到了呀。 但是我放学好好的走，然后说，哎，就看到两个人一蹦一蹦的，一个黑一个白，就向我过来了，然后就跑啊，那怎么办？就是我讲的就是很简单的，那更多的太多了。我小时候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对你的那些价值观的取向也没有影响吗？
不知道，就是肯定有影响吧。但你小时候就是听这些，就不是故事了，他就很认真的告诉你就是这样的。
你在路上就很害怕黑白无常追你吗？
这很害怕，你就是很害怕，然后就是很恐怖的。不是说鬼这一层面，就是哪怕仅仅是蛇啊。比如说还有一个东西你现在都能知道了，就那个蜱虫啊，我们小时候叫草什么的，就那个虫子就是叮到你就往你肉里钻，钻到你血里，钻到你脑子里那种啊，草爬子，我们管那个叫草爬子，那就不用什么多危险，就你要是不小心弄个那个，然后你没有及时的找到，那你也生一场大病了，都算轻的，它钻到你身体里的话，
每天都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还有什么我们叫布病，叫布氏杆菌，我们也经常喝生羊奶啊，但你有时候要是不那个防疫做的不好，你喝下去就生病。口蹄疫，那个牛羊得的那种东西，一不小心就给你整一下，就不用说，不是说超自然的，就是大自然就足够消灭你了，不用超自然的力量。所以这怎么会我吃个远方？怎么什么呀？我这什么呀？
因为诗和远方这两个词听起来很安全。
特别不安全，远方是非常，那为什么大家要来城里生活呢？那肯定还是城里安全。就是我可能讲太多它不好的点，但是它还是非常，它还是有很美丽很壮阔，对你的性格，草原上的那种大的那些力量的东西，美好的人的那些性格上的，它好的特别多啊。我也是很受那个滋养，我觉得就它会给你很深的力量嘛。我到今天为止也是，我觉得我是有的。我就不说具体的事儿了，就经常像我的朋友们过来安慰我，我都会哎，我会那样一下，就是这哎哦，原来这已经是个事儿了嘛，就会这样。就大家会普遍觉得是个事儿的事儿，给我发个微信啊什么，或者过来安慰我的时候，我都会很无奈的配合他。然后就是我烦恼或者痛苦会更加的不是这些事儿。嗯，我觉得这是草原给我的力量。那是很强的一个支撑，
因为那些事是具体的城市里面的事儿。
对，就真的哎，我不相信互联网能比大自然伤害我更多，我就完全就是就经常这种感受，就是你当然有一些困扰，但就哎，真是
哪怕下个雪，
下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很容易就出事了，就太多事了，在草原生活生命不是很容易的，在那个地方这些年肯定是超级好转了啊，这就是科技进步了嘛，你进步车的性能也好了，什么都方便了，你至少你还手机，你能联络到别人了吧，你像我们小时候你人出去就是出去了呀，他说他六点回来八点还没回家什么意思呢，对吧，你去哪找他呢？你然后突然下雪了下雨了怎么办，你就干着急啊，大家就看到门口一个灯一晃，说：“哎，谁谁回来了？”然后一开门，一个浑身湿透的人进来，说：“赶紧喝碗茶。”然后说：“哎，妈妈咧咧的喝口酒，喝碗茶，吃点东西。这就是你的日常。他回不来也就回不来呗，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你也不敢出去，外面下大雨或者下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太多了，你看小时候还有那个关系很好的狗，就突然被人打死了，就砰听到一声枪响，然后他就死了，就门口一个人。”无聊开枪把他打死他就跑了。然后现在不会这样，现在大家去内蒙旅游应该是不会发生这些事了，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他曾经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你说人生活，反正你让我五六年不回内蒙古，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回去的。我现在决定我要是想家了，就是想那个自然风光，我就去趟新疆还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新疆比内蒙自然风貌更丰富一些。
那你是牧民吗？
我有很强的一部分吧，我觉得就受那个影响很大，因为我其实有一半生命都是就是在草原上度过的嘛，就是童年。你如果相信那套理论的话，就是你的童年对你影响大的话。然后我有另一半生活是在一个矿场嘛，就是有一种这种很怪的，你也不说割裂吧，就是那种左右摇摆的那种东西在身上。你有时候也会想文明这种东西，就什么呢？究竟什么是更文明的呢？ 我特别喜欢一个纪录片，也是我们内蒙一个老哥拍的，顾桃拍的，叫《喊大汉》。他拍了几部啊，就拍那个家庭鄂温克人，他们是大兴安岭驶鹿的，就放那个驯鹿的猎民。我记得好像那个哈尔滨那个特别火的时候，还有那个部落的人穿着盛装去跳科目三呢，好像。但大家如果想看一个更真实的鄂温克人或者是这种人是怎么生活，你可以去看《喊大汉》或者《猎人为家》，他就是个酒蒙子、酒鬼，但他是个画家，天赋画画，也去过中央民族大学试图读书，最后也受不了这个城市生活，又回到了山林里，然后也不能打猎了，好像，但是就是维持着那个生活吧，可能政府也给点补贴。然后顾桃拍的这个纪录片里就大量他酗酒啊，那个就很真，就是他暴力的那一面，酒鬼的那一面，让人厌烦的那一面就都拍出来，但是也有他特别浪漫的那一面，比如他会说当年打熊一枪打过去，熊那个动脉他已经喝多了，啪说在那个夕阳下他妈像彩虹一样闷着，然后上去想喝一口那样。然后他就是他也是个诗人，我记得那个纪录片里有一幕在大学里，他就站在那个雪地说别喝了，都喝死了。然后他还写了一首诗，他在那里念说，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你向我开枪吧。就你说这个人没有文化吗？不是吧。你说这个人没有心吗？我觉得他也是个很柔软的人。不文明吗？我也觉得他很文明，但我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对，大家可以看看那套纪录片，我有很多年头像用的都是他。但听说现在有个好消息，他几年前把酒戒了，因为受了一次大伤就戒掉了。但他姐姐柳霞女士去世了，好像就是去年的事情。反正顾桃那套纪录片很好。我看那套纪录片的时候，我也是大学生，就也是对这个世界模模糊糊的。但是我看那个，我就觉得哦，对，这是我熟悉的生活。我会很热情的推荐给我身边的广东人啊，推荐给我的那些大学同学啊、网友们。我说你看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很好啊，就是你的家乡、你的故土。当然，它没有那还不跟我家乡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要增进了解，这就是。中华大地上的一块区域是这样的，大家是这种生活状态，增进了解嘛？我觉得这很好，看起来很开心，也不是开心嘛，就是这种感受。你可以看看这个，但再到后来，这种东西就很少很少了，就你很难跟人说。因为我也知道有一类纪录片，他就很喜欢放大那个负面的东西，比如很多拍东北的，他就很喜欢把那个脏乱差那个拍出来呢。你说它是真实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是啊，但是我又觉得也不对吧。我是觉得顾桃那一套就拍的，我是觉得很好，就它又有那种浪漫，那种让你向往的那种狂放的那种，但是也有那个负面的那些东西，就现在就看不到了，
要么就特别好，要么就特别坏
啊、哦，对。然后你说新疆，他们就要么就盯住说新疆物价高，我也就经常刷到说这新疆物价高，别来新疆玩什么。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痛苦，是他没骗你吧，就是他是不是你来之前那个你去大众点评上搜标价就是那么多，这究竟有什么好骂的呢？我很难理解，你知道吧。他如果标价35结账就说你给我60，那你是吧，你告到他们家破产我都支持你，但是我很费解。然后大家就很对说别来新疆太贵了。我对对，
我在想就是那些短视频他没有把那种好的坏的一起放在同一个视频里，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就是大家刷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有个立场，就是你要说他好又说他坏，我突然不知道我该恨他还是爱他了。
我不清楚啊，我很怀疑真的有人知道这个算法是什么吗？就我怀疑这个算法是无人知晓他，因为他从建立到今天他是不停的去修修补补长到今天的嘛，就我不知道有人真的知道，就是那些他们真正的 leader 知不知道这个算法是怎么运转的。我怀疑没人知道，他可能就是不停的迎合着人，我们是怎么去使用他就长成这样了。所以我不知道他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我不清楚啊，我觉得他可能是相当复杂的。反正他就是刺激你嘛，酒精嘛，无论怎么样他就是很刺激。那也是可能我也挺喜欢播客这个东西吧，总觉得互联网它应该还是加速了信息的交换吧，流通，让它更便捷吧。怎么可能我在这今时今日的互联网上我更难以认识一个地方呢？我这是让我很这是让我相当崩溃的。因为我真的很诧异了，比如说跟我吃饭啊，平时在上海，我觉得这也都是有知识有文化 你至少会上网的人吧，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也都挺强的人。我怎么可能还需要在今天上海的一个饭桌上向他解释我小时候不是骑马上学的呢？这是让我觉得相当变态的一个体验，就是啊，认真的吗，朋友们？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彼此太不了解了，
或者说大家是不是真的就也并不是真的在意，他就是永远作为一个谈资就挺好。就可能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事就永远作为一个我无兴趣把它弄懂，但是偶尔当做一个谈资挺高兴的一个事聊聊就算了。但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我这种神经病一样的，我就是想知道啊，就是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想就聊一下就算了。我很难说，就是就大家聊个鬼故事不好吗？就为什么非要
你把一个真实的东西变成那个样子？
他为什么要把它弄成一种就是都市传说，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我很奇怪。而且就是以现在的网络，我当然是一种我的妄念了，就是如果我对一个东西感兴趣，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可能将来会有这样的平台吧，就是他推给你的东西不是刺激你让你爽为目的，而是说哎，你对这个东西真的感兴趣，它会逐步的加深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应该也有这样的东西嘛，对吧？你让我去纯嗨的，就它不矛盾吧，应该都有才对嘛，怎么可能呢，是吧？就是你如果真的对内蒙古感兴趣，它不应该是让我很便捷了，我坐在这里给我个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应该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但我的体验它还是，你哪怕比如说像小红书这种平台或者什么，我试过几次，我对一个地方或者对一个领域去搜索去了解，他对你的甄别能力要求还是有点高的。你想快速的就识别出来这个真的是有价值的，或者这个真的是、还真是有点难。
那你们以前在内蒙的时候你会想远方吗？
会，不然我为啥要往广州跑呢？好像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们那边的人都有点这种，反正我的感受是我们那个，我不知道是北方人还是就是我们的，就是长大了以后离家远一点是有出息的表现，就你受到的教育也是这样的，没人说希望你继承这群羊，没有的。我听到所有人都是好好学习，考个大学，离这远一点，出去闯。好像是这种感觉，而且没有什么浪漫的，大家都知道闯荡这个词，这跟诗和远方好像是相反，我们要去大城市闯生活，和我们要去内蒙古享受诗和远方是两件事吧。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诗和远方的人都是想去大城市闯生活的。就是我就想象远方那种浪漫的感觉，就是不用负责任吧，你在想象中你只想象那个美好的东西就好了嘛。但你在生活本身你要承担它那个后果嘛。就像我杀羊的时候，我知道羊肉很好吃，但我也很难忘记那些臭的东西和那种复杂的体会。你在城市里怎么说，比如说你点外卖非常便捷，但是与此同时你要挤地铁啊，想这个要承受这个交通拥堵啊，一样吧，就是这种感受吧。我不知道，可能历来都是城里的朋友话语权比较大，它隐含着一种道德上的高尚高雅，就是我，他说我的梦想是诗和远方，或者我希望在蓝天白云下，在草原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的梦想，你描述这样的描述呢，显得你这个人挺好的，挺干净的，就是这是个无过错的讲述。我说我就想住在静安区一栋月租50000以上的房子里，然后平时有人伺候我，我出门就能叫到车，想点外卖就点外卖，然后不高兴的话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话你可以这么想，你不能，好像不太能，好像这个话越来越不能说了。但我不认为就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的低劣，或者怎么说，我也不，我认为前者还充满了那个什么，我觉得前者充满了一种隐藏的歧视，就听起来很干净，但其实我觉得他对谁都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是他对城里的生活的人好像有一种瞧不起，然后他对我们这些诗和远方的人，你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你们在草原上的 NPC 吗？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浪漫的呢？我是对这种说法是很，就我也看到有人就真的选择了去那个生活， 那反而你看那个那些人都挺健康的，因为他真的要在那儿开个民宿啊或者怎么样，你看他就是很健康的那生活，几乎自己生活也都很好，他就是嘴上说的那些人让你特别烦躁，你知道吧？不是这样的，朋友，大佑不要这样好吗？而且对你一样的，你上海的生活也不是那样的，什么 city walk 啊，什么护臂啊，这种景观这种传播像酒精一样的东西，我也不是说它只是少数人，它可能是人群中的每个人身上的那一少的那一面。这上海的生活也是非常有趣的，当然它也很残酷，压力也很大，然后它确实也物价也很贵，它有很多让你哎呀，对，让你提起来会，但它也有很多很好的那一面。我觉得打卡是让我特别震撼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打卡这个说法太妙了。就打卡是上班打卡嘛，就大家真的很自然的把去一个地方玩获得一个你人生的独特的体验真的变成了一个像上班一样打卡的行为，就用这个词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是好了，我知道我要去，我去了之后会获得什么体验，然后 OK 打卡。哎，我不清楚啊，就可能也挺爽的，我只是说今天想讲这个，因为我就突然想到杀羊，它是一个就是你夺走一条生命是如此真实的一种体验，就这一类的体验是特别复杂，它也不是美好，它也不是痛苦，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体验是我很真实的，就你时时想想，我现在30多岁，我回忆起来，我还是我可以有一堆文字性的甚至文学性的描述告诉你我的那体验意味着什么，但事实上我还是弄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在你的心里，你时不时的会想起来，然后我可能一生中我说我追求更多体验，就是我还是想追求这样的东西，就想一直拥有这样的东西，但显然我如果跟着这个社交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我觉得我就离这样的体验越来越远，比如大家到我的家乡内蒙古就也是离我认为这样复杂的体验越来越远，很难获取。可能我这一期播客我讲这么多东西就是希望就是有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它没有那么难以获得，就你还是能得到，只是你要是跟着那个肚包肉什么的就很难了，他就吃过也就吃过了，可能就是你打了一个卡就结束了。比如说我在上海也一样，比如说我在上海就有时候骑一个共享单车，你也不要有任何的我要去哪儿的这种想法，真的会有很美好的感受。有时候就停到一个路边，你莫名其妙进一个店，这还是很近的事，就是上次在建国西路一个汤包馆，那就是很无聊的走进去了，然后吃个汤包，哎，你这汤包怎么这么好吃，然后闲聊，然后这大哥就给我讲他是多少年前就来了上海，说当时黄河路还没开始特别红火他就在上海，他当时上海人，他说你看我是南京的外地人，他说我从来没觉得上海人排外啊，说当时我们来上海那房子房东都是不要钱租给我们的，借给我们的，他说因为那个房子那个产权也在国家，他也不能出借，但人家也可以不借给你嘛，对吧，但他就是说哎，就对你挺好，是借给你，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做饼啊，做一些包子给邻居们吃，邻居们还给他们就是帮他们在上海怎么生活下去啊什么，就是他会给你讲这些东西，就这种体验就是它很珍贵，但它并不稀有。其实你如果，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一周至少有个3-4次吧，就类似这样的体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诗和远方，还是在内蒙古，还是哈尔滨，它不是一个推到你眼前的精致的、咋咋呼呼的，它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缓慢的、仿佛不重要的、你也说不清楚的东西。但我很喜欢这些东西，我有时候听播客也能得到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就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内蒙古也好互联网也好，反正总能得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如果像就是看他们那样的话，感觉就离这些体验就会很远，你每天看他那个你也可以每天都看，但每天都是你无法靠近那个东西，这种我认为真实的生命的东西就离这种真实的生命就特别远，它像就像那个鱼缸一样哈，就是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每天摸那个鱼缸擦得锃亮，但你都不如把手伸进去摸一下那个水它的那个温度，就这种感觉吧。就是我想讲一下杀羊，就是很切身的讲一下我的意思，就是生命体验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它就是有这种东西，它很多，它是非常丰富。如果你对真实还有向往，你如果就没有那也行啊， 就一样的，这没什么，就像很多人劝我戒酒我也戒不掉酒一样，就人都有恶习嘛，我认为是恶习啊，或者说逃避或者说麻醉，那你就不愿意看到那个更费劲的更真的东西，那就算了，当我没说。如果你还对真实世界感兴趣，就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大脑，相信自己的腿手，就自己去摸索去碰，还是能碰到。这种特别简单的简化的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你身边，他每天都想把你拉下水，我就有这种很强的感受，反正我就很抵抗吧。就是人这样真的好吗？不知道。大家真的要把自己活成 GDP 和点击率吗？就这真的好吗？也许也好吧，又觉得不好吧。就